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节目里面有为大家准备天文学史的部分哦。这一阵子我们从古代西方天文学史开始聊起，一路呢已经来到中古世纪，要进入到近代天文学的部分哦。那在哥白尼提出了他的日心学说之后，整个天文学有什么样精彩的发展？我们继续邀请到吴福和老师来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天文学史的部分。
对，也就中世纪天文学发生革命的一个前兆。
嗯，
当然酝酿了好一段时间，毕竟一个新的想法出来，尤其是天文摸不着的东西，真的酝酿了好一段时间。
嗯，
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啊，讲真的就是打破了1000多年来大家对天空的一个想法，
嗯，
宇宙的想法。那当然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以前都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但是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新颖了，而且太前卫了，很多人一下子不能接受，不过很多人也搞不清楚。所以在当时哥白尼提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少部分的人呢就非常反对，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感觉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隔了几十年以后啊，天文学革命的那个要来的那个前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啊，讲真的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其实哥白尼啊，在他的日心体系里面曾经这样批评，他说啊，古老的方法你去观测啊，跟现在的观测结果是非常不吻合。他就认为以前的天文学家他忽视了整个宇宙的和谐跟对称的现象。
嗯，
那在日心体系里面我们仔细看哦，它有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第一个，他认为地球自转，很肯定的告诉你地球自转。第二个，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以前有时候几个科学家提出来还很模糊，他就很断定跟你讲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嗯，
第三个，他认为天球赤道跟黄道的交叉点那个点啊，它会回转，也就是说地球的地轴啊它会回转，但回转一圈啊，这以前的人几乎是没有听过的。
嗯，
不过啊，你想想看，长期以来大家住在地球上，如果地球会自转一定转得很快，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也转得很快，但是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1543五月啊，天体运行论出版以后啊，天主教会还有一些科学家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嗯，
我用还是用以前的，那你提就提你的理论了啊。但是啊，隔了几十年以后啊，一些非常优秀的天文学家就开始领略日心体系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有时候长期观测啊，尤其是做立项的人或是做航海人，发现用日心体系啊
比较能对得上，
对才能对得上，你知道。所以当时就有几个比较前卫的科学家就提出，那第一个在一直宣传日心体系而且为日心体系牺牲的天文学家就是佐丹奴布鲁诺。
嗯，
以前我们提过他，不过我们今天比较详细一点来聊一下他。佐丹奴布鲁诺他是1548年诞生，1600年被烧死，他是诞生于意大利的洛拉，他原来是大圣多明我堂的一个神父，由于他对一些科学想法、天文的想法跟言论啊，和天主教的核心教条有非常严重的冲突，所以他当时就担心被批判，所以他只好离开教会，然后开始浪迹天涯。那浪迹天涯他就到处去啊，
嗯，
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地方，他后来在1576年他就来到英国，接触了英国的天文学家狄格斯。狄格斯对天文的想法他是相信哥白尼理论是对的，因为日心体系里面认为恒星是在最外面一层，他甚至把这一层给取消掉。那这个想法给佐丹奴布鲁诺非常大的一个启示。1584年的时候啊，佐丹奴布鲁诺就在日心体系这个基础底下，他又接受了狄格斯的想法，他也把哥白尼日心体系的最外层取消掉。
嗯，
然后他把恒星向四面八方延伸， 当时候他就写了一本《论无限宇宙和世界》书，他就大胆提出宇宙是无限大的，他认为满天恒星这些遥远的恒星其实都是遥远的太阳，我们的太阳也只不过是这个满天恒星里面的其中一颗而已，跟他们是一样的。那他这个大胆的主张啊，一提出来以后啊，书一写出来以后，哇，触怒了教会。1991年的时候，威尼斯有一个富商，他叫穆奇尼克啊，就把他邀请了威尼斯。那后来就举办一个演讲，大的演讲，结果教会的警察就把他团团围住，等于就穆奇尼克啊出卖他，他就被关在威尼斯关了半年，后来就被提出来，教会就审判他。但是他还是坚持哥白尼是对的，你们现在教会的核心理论是错的。然后当时教会就把他送到罗马去，那在罗马监狱里面关打长几乎9年，关在那个地方。后来就在1600年2月17号就把他提出来，然后就在罗马的百花广场那个地方啊，那就审判他。那以前我们有跟各位分享过，当时怕他乱讲，有6个人审判他。卡桑纳书记主教就主持了这场审判会议，怕他乱讲话把他舌头割了嘛，对不对？他跪在前面，后来他就一直指着他摇头说你们理论是错的，然后后来就把他烧死。烧死以后啊，骨灰啊怕他的跟随者啊抢去，你知道吗？就把他丢在台伯河里面。那是1600年2月17号啊，佐丹努布鲁诺他就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1889年共济会啊，就以前的兄弟会啊，认为啊，佐丹布鲁诺的想法实在是太优秀了，不顾那个梵蒂冈的反对，就在布鲁诺被火刑柱烧死的罗马的百花广场啊，建了一座布鲁诺的雕像纪念他。所以各位啊，如果想看佐丹布鲁诺那个雕像啊，到罗马百花广场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他。后来就有很多人在那献花。后来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就是佐丹布鲁诺去世的400周年的时候啊，当时的教皇约翰保罗2世，他就做了一些反省，他就对一些人为维护真理，教会里面使用暴力啊，对他们做出了道歉啊。当然，这个就包括日心说。终于佐丹布鲁诺在2000的时候，天主教就平反他。
那佐丹努布鲁诺对于后面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呢？
其实啊，爱因斯坦是非常佩服佐丹布鲁诺的其中一个科学家。在1917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曾经啊提出了一个宇宙的模型，那后来爱因斯坦就把这个宇宙模型啊叫做布鲁诺的世界。所以啊，我们今天跟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在日心体系下努力的第一个天文学家，就是佐丹努布鲁诺。接着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就是丹麦的蒂谷。不过蒂谷他整个体系跟日心体系有一点点不一样。哥白尼体系是太阳为中心，
对，
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太阳走，但是蒂谷说不是这样子。除了地球以外，所有的行星都绕着太阳转，那太阳就带着所有的行星绕着地球转，就这样子。当时候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手叫做科普勒。他就一直劝他以日心体系为主，大家就认为他可能拉不下那个老脸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一个天文学家，他生长在一个贵族，然后有钱有势啊，中世纪最优秀的一个观测者。虽然他的整个体系跟哥白尼有一点不一样，不过他在整个观测上因为非常精准，反而就加强了整个日心体系的正确。所以啊，在日心体系下，蒂谷有非常重大的贡献。蒂谷他是丹麦的一个贵族天文学家、占星学家，还有一个职称叫做炼金师啊。他1546年12月14号诞生于丹麦斯堪尼努斯托堡，后来他在1601年10月24号过世了。那过世就很多传说，听说被毒死了，听说就是因为膀胱膨胀死掉了，有人说他是猛暴性的肝炎过世的，很多传说。那蒂谷的父亲啊， 叫做奥特布拉罕，他是丹麦非常有钱的贵族啊，也是宫廷里面的重要人物啊。他的母亲啊叫做贝亚特克劳斯达特尔比勒，那他的妈妈是来自一个盛产神父跟政治家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家是非常富有的。帝国一共有十个兄弟姐妹，连他十一个。根据帝国自己的讲法，自己的叙述啊，他说啊，他在两岁的时候，他的伯父啊约恩蒂格森布拉罕，在没有经过他父母亲啊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底下，就把他带走，就跟他的伯父住在一起。那因为他的伯父跟伯母啊都没有小朋友，蒂古就变成他的养子。在1559年4月19号啊，就大概13岁那一年吧，他就到哥本哈根大学这边就学。在哥本哈根的时候，1560年8月20号天空出现了日食，很多人在观测啊。这一次的观测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哇，原来啊太阳在白天还会被东西遮挡，不过更重要的一点，他去翻很多历象表，很多天文学家写出来的资料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时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疑惑，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资料。隔了大概将近两年吧，1562年就到莱比锡大学去读法律，但是他对法律没多大兴趣，他对科学比较有兴趣，尤其天文学。那第二年1563年8月24号凌晨1点30分，帝谷在莱比锡大学东北方天空上啊，就巨蟹座的方向啊，他看到木星跟土星啊非常非常接近，两颗星星哦相距 8.2 个角分，哇，他非常震惊你知道吗。他在前几年看到一个日食，一个日偏食，现在又看到两个天体非常接近，他发现天体的变化怎么会这么丰富啊，这么复杂。他一样去翻很多的历象表、星表、天文资料，发现也是非常的不吻合啊。所以当时哦，他说啊，如果要做出在天空中的预测非常准确，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而且一个固定的地方做天文观测、做天文预报。所以其实啊，那一次啊，木星跟土星非常接近，他大概就立下志愿，他要走天文这条线。1566年的时候，蒂谷开始周游欧洲各国，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大学去，他就改读天文学，法律就不念了。后来他离开罗斯托克大学以后，又到了奥格斯堡、巴塞尔跟赖佛堡去求学。到了1570年，大概过了四年，1570年的时候，他就被告知他的生父啊，奥格布拉罕生病了，好，赶快请他回去，而且病得非常重啊。那后来他就回到了鲁斯托堡，以前是丹麦的，现在鲁斯托堡现在属于瑞典的。那后来他的父亲就在1570年的5月9号就过世了。其实当时帝谷已经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在天文的观测里面了。1572年11月11号，帝谷就在先后座的方向观测到突然出现一颗很亮的星星，亮度非常亮哦，跟金星的亮度差不多。然后他观测了将近哦十几个月哦，哦，一直观测，一直观测。那他就认为这一颗应该是新诞生的星星，他就发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月球轨道以外的天空啊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但是他明明看到先后座的方向，用视差角来观测它，发现这颗新诞生的星星呢比月亮还要远，你知道吗？那亚里士多德讲说，月球轨道以外的天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明明就有新的诞生出现啊。其实啊，先后座这颗星星啊不是新诞生的星星，它是一颗超新星爆炸，
就是死亡的星星。
所以它是死亡，不是诞生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天体叫做帝谷超新星。1573年的时候，帝谷就利用这一次的观测写了一本书，叫做《论星星》。他在1572年观测这个天体以后，1573年写了一本《论星星》以后，这也使得他的声名大噪，你知道吗？就变成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天文学家。那后来丹麦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就邀请他，当时候欧洲国家的国王旁边都有一个什么占星师啊，那占星师对天文要熟啊，他对天文要熟，他又是一个占星学家， 来替他占卜啊，各种谈判啊，各种什么王室的命运啊，都要经过占卜啊。所以丹麦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啊，就聘请他，聘请他为皇家的天文学家。
嗯，
那1576年的时候，腓特烈二世啊，就把文岛送给了帝国做天文台。那帝国啊，就花下了巨资啊，因为当时候腓特烈二世啊，也提供他很多资金啊，就在文岛那边盖了第一座主楼天文台，
嗯，
叫做天宝，他用了10吨的黄金。后来天宝盖完以后，帝国又在天宝的南侧，距离30公尺的地方啊，盖了一个新堡。那整个天文台里面哦，它有单独的图书馆，还有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个印刷厂，非常齐全。那更齐全是什么？观测仪器，里面都是全欧洲最先进的方位仪啊，还有六分仪啊、现象仪啊、天球仪、三角仪等等各仪器啊。当时欧洲最优秀的观测者就是帝国，因为他非常乐于观测，而且他有非常先进的仪器，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嗯，
那天宝跟新宝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大型的天文台。帝国当时在文岛的第二年1577年他就观测到了一颗彗星，这个彗星呢，我们现在把它叫做1577年的世纪大彗星，我们给它现在的编号叫 C斜线1577V1。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彗星呢，是在地球大气层以外，因为亚里士多德讲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彗星是地球大气层的一个现象。结果他看到这个彗星以后啊，他就观测它的视差角，发现啊，它原来是大气层外面，那又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当时的想法。那其实这个彗星哦，在中国也有记录，刚好是明朝的万历五年，有一些地方的地方志啊记载了这个彗星。万历皇帝的宰相是张居正，那因为张居正刚好他的父亲病逝，那依照以前的习俗，他一定要请假守丧。但是啊，你去看中国的历史，万历皇帝是非常依赖张居正的，
嗯，
所以就下诏，啊，我们叫夺寝啊，就是说你不要守丧，国家需要你，赶快回来。那张居正啊就要推辞，结果他第二次上辞呈的时候啊，那一天晚上这个彗星出现，
嗯，
所以当时候啊，明朝的礼部啊就建议万历皇帝啊要修身消灾，因为中国人也认为彗星是个不吉祥的现象。
嗯，
那帝国本身啊，在文岛他大概过了21年，在那边工作21年，1588年的时候，腓特烈二世过世了，他的继任者是克里斯丁四世。那克里斯丁四世啊，他不支持帝国，后来帝国啊，因为国王不支持他，给他的资助啊越来越少，你知道，他就非常的生气。1597年，他就离开了文岛。那1599年。帝国就来到了布拉格，担任布拉格当时的国王鲁道夫二世的皇家天文学家。那当时鲁道二世啊，就给他一个地方，就在离布拉格东北方35公里的班纳奇那边，让他建造一个天文台，就蛮工作。那1600年的2月4号，帝国在班纳奇就与科普勒相遇。科普勒本身呢、啊，他眼睛弱视。
嗯，
他没有办法观测，但是他很多理论需要要观测来印证他。那当时候他就知道帝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测者，很多观测资料大概整个中欧没有人出其右，他就需要这些观测资料。1600年2月10号，科普勒就到班纳奇去找帝国。那当时候科普勒跟帝国在一起的时候啊，科普勒就发现帝国的整个宇宙体系啊，跟日心体系不一样，所以科普勒就劝帝国要接受日心体系，但是帝国就非常倔强，可能就是专业的面子问题吧，他就不肯放弃他的宇宙模型了。后来啊，科普勒去以后，隔了大概一段时间吧，隔了大概一年的时间，1601年10月24号，帝国就与世长辞了，他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就留给了科普勒。科普勒当然就利用这些资料导出了后面非常重要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帝国从诞生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那整个的观测资料，不管 他在观测那一颗他认为的行星是一个超型爆炸，不管是彗星还有一些行星的观测资料其实都非常精准，而且那误差角度都非常小。那这些资料就提供了如果在日心体系底下观测出来的结果就跟地谷观测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认为虽然地谷的宇宙模型跟日心体系 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地谷的精确的观测资料反而奠定了更扎实的日心体系底下的理论。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日心体系为大家所接受，而且在隔了几十年以后啊，引起了天文学的一些革命啊，天文学就往前进展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非常努力的提出新的想法，或是非常努力的去做观测。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两个，一个是佐丹的哺乳，一个就是丹麦的地谷。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好的，一路从哥白尼到地谷哦，近代天文学重要的一些天文学家陆续要登场了。那当然呢，整个天文学的发展呢也越加的精彩。之后老师还有更多的故事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